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素有十年浩劫之称的文化大革命历经55年之后终于迎来转机，文革旗手江青的墓前鲜花不断，多个毛左团体呢筹办举办大型座谈会，呼吁为文革平反。这一切都源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学党史教育动员大会上一锤定音，新版党史排除争议，正式将文革重新定义为艰辛探索与曲折发展。文革让中共运动式治国达到顶峰，导致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破产。那么如何评价文革，也就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最大一块心病。那么今天我们公正评价文革，就必须弄清楚毛泽东他当年为什么要发动，今天习近平他为什么要重评，以及为什么我们说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探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文革55周年，毛为何发动，习为何重评。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先生好，王俊涛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新版中共党史关于文革的要害，就是把十年浩劫归结到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与曲折发展之中。如此一来，我们看到文革就成了中共发展的一个必要代价，或者不得不缴纳的学费。如此探索，如此高昂的学费，中共付得起，人类不答应。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公正评价文革，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搞清楚毛泽东晚年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要探索什么，是防止中国变色呢，还是要防止他的大权旁落？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了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造成了3,000,000人死亡，犯下了滔天大罪。那所以他就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也唯恐自己死了以后像斯大林那样子被鞭尸、被清算，所以他就要发动一场大清洗，来维护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死后的地位啊。当然以毛在中共党内的权力，要达到刘少奇并不困难，但是他很清楚，如果沿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他无法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此他也没法这个保证日后刘少奇不东山再起。再有呢，那毛泽东在当时党内相当一批人，包括相当一批高级干部，都比较认同刘少奇的做法。那么毛泽东他要打倒的人太多，所以用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呢，他没法能打倒那么多人，所以他需要搞一种非常的方式，不但把刘少奇，还要把彭德怀给党内置于死地，而且呢，要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刘少奇他们这个所谓这个体系，一个一网打尽。同时给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震慑，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有任何这个非分之想。还有一条呢，他要搞文革这个原因就是呢，他想提拔自己的亲信，可是他自己的亲信呢，原来级别都太低，你按照传统的方式，你没法把他们一下就提到最重要的岗位上来，所以这是他必须要采取文革这种特殊方式的原因之一啊。那么现在当然，那对文革呢有很多这个错误的解释啊，包括就是说他是在探索，在怎么样这个防止官僚主义啊，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固然在文革一段时期曾经出现过所谓群众批判官僚、批判官员这么一种场面，但是呢，那只是借群众之手在官场来一次大换血而已。当这个大换血的目的达到之后，那群众又遭到打压，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和恢复了官僚系统，可见文革并不是为了这个所谓反对官僚。再有呢，就是说毛泽东为了探索一套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国。那么整个文革我们看得很清楚，它是破的多，立的少，到处都在破，这里也在破，那里也在破，就没见他立什么东西出来。那唯一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五七指示， 而五七指示按照做起来，那无非就是把全国办成大大小小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每个人都是一工一农一兵啊，这个文化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啊，就这种状态。五七指示尽管当时吹得很响，但是在当年，即便在最狂热的那些红卫兵那些青少年中间，都没有引起他们很大的关注。可见那这件事，那种所谓五七指示到后来就变成所谓五七干校了，那无非就是成了这靠边上的干部的他们的一个临时的集散地。那可见所谓这个建立要探索一条这个新的革命道路，要这个实现一种宏伟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种说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那么文革这场所谓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我们看到它涉及到千家万户，全国陷于无政府状态，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搞武斗，千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以至于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他要打倒的这个对象刘少奇就恳请毛泽东说，他要辞去所有的职位回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革，使国家少受损失。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他要干什么？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毛泽东是为私，因为我们现代政治学在看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的时候，实际上是看两个方面。一，他希望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一点上，有许多为毛泽东辩解的人，其实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说呢，毛泽东在做文革实际上是在做一场社会实验的探索和变革的探索，想解决在共产党革命之后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出现新的这种压迫现象啊。这些人呢，这个像在68年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美国和西方很多青年也受这样的一个思想影响。刚才胡平先生也说了，毛泽东没有不是这么单纯的人，他其实发动文革就是一场权力斗争，为维护自己权力。但是呢，在现代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在做道德评价的时候，更多的是看的是你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那我们知道为公为私这个问题，在现代制度设计中呢，基本上认为呢，人是可以为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机制是强调资本家的企业家从事企业活动是为了赚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毛泽东，我说毛泽东是为私，就是他为了一己之念，这个念是公是私都不重要，他把整个中国这个进入血泊之中，把整个中国投入到一个灾难性的暴乱之中，这就是实际上他是为了自己的愿望，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整个的中国人民，强加给了共产党，所以他是为私。
那么毛泽东我们看到他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的将全国投入一场这个巨大的灾难，让全国人民都陷入狂热之中呢，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个人崇拜而形成的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威望。因此在文革后的这个官方反思当中，包括1981和2001年两版中共党史，都把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逐渐增长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训。但是在习近平版的2021年党史当中，我们看到个人崇拜的教训不见了，毛泽东个人应负的责任也被艰辛的探索所取代。我来请教胡先生，文革的责任究竟怎么算，应由毛泽东个人承担还是中共集体来买单？
这个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的时候就说要完成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是也要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的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那么中共是按照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苏共所谓这种列宁主义政党，它本身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党，就是领袖地位至高无上的党啊。那么在中国这里呢，又经历了历次的党内斗争，更是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尤其是经历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三年大饥荒，造成了这种空前的这个灾难。那么因此 毛泽东个人的威信，包括共产党的威信，实际上已经降到极点。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就是出于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反而在此后呢，大力强化对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这是最讽刺的一点。也就是所谓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他之所以那么崇高的威望，并不是他做的事情按照共产党标准都是对的，恰恰相反，他做了很多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也是搞得相当恶劣、相当糟糕的事情。而这个是为了维，也就是本来毛泽东威信在三年大饥荒之后是已经降到自延整革以来的最低点，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想中共要维护他这个权威，就人为的把他的这个威望再次拉高，所以形成了文革之前那么一种局面。那很讽刺的是呢，在中共历史上，我们知道，把毛泽东送上神坛最卖力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林彪。而这两个人呢，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在文化革命中都死于非命。因此这个中共这种党，他之前能够一再出现所谓个人崇拜，首先是他这个党的机制本身所造成的啊。另外当时这个领袖他个人施展各种权术也有很大的关系。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啊，就是故意在那儿造神啊，这么一种明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不是神，这个人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要建立共产党这种专制统治，就必须建立在共产党伟大、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这个神话之上。而要建立这个神话呢，那就要必须赋予领袖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这么一个形象。因此呢，他纯粹是出于政治需要造成这么一个神。而到后来呢，连他们自己、连共产党自己、连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自己都成了他们所营造的这个神话的一个牺牲品。
那么看来毛泽东个人的责任避免不掉，但是共产党集体的这样一个责任也是同样避免不掉。那么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建党60周年的讲话中就表示说，文革的这个严重错误长期不能得到纠正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正常的政治生活遭到了破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中央集体领导遭到了破坏。另据中共官媒的报道，1979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彭真有这样一段对话。习仲勋问，如果今后出现了毛泽东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文革怎么办？彭真答，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我来请教王博士，改革开放年代这些经验教训之谈现在都成了极其敏感的话题，甚至有些都成为了党内的禁忌。那么您认为文革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
文革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而共产党的党员和党呢，又要求他的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要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就使得呢，文革已经，共产党这已经认识到，文革结束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把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会不但给中国事业造成损失，而且也会给共产党自身造成损失。所以他们总结教育说，以后再也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其实习仲勋和彭真对话反映这点，但是当他们还要继续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继续维护这个专制制度的时候，那么文革这样的，就发动文革和造成文革灾难的这样的政治强人还会在这种制度中再产生出来。实际上这个文革的这个教训总结的不彻底，就跟日本和当年德国进行宪政改革一样。宪政学家说，世界上有过两条宪政道路，一条是英美的宪政道路，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置于宪法之中，还有一种道路就是德日的道路，这法西斯道路。他们呢，在也建立了权力制衡，也建立了选举，建立了所有这些民主宪政国家有的，但是有一条，有一个权力可以在时候不受制约，这样这个不受制约的权力最后又把所有的集权和专制的制度全都能够复制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回过头来看文革的教训，就是文革清算了毛泽东个人错误，没有清算共产党的制度带来的问题，这导致了今天习近平可以复辟。 我估计习仲勋在棺材里要是能睁眼的话，把习近平掐死的心都有了。
嗯，确实如此啊。这个习仲勋他在当年日夜担心的就是防止中共再出现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强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会发生在他儿子的身上。现在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习近平他为什么要重新定调，重新评价文革？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呢，这个上台伊始，他就提出了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理论，并指出中共的敌人欲灭其国，必乱其始。如此看来呢，习近平重新评价文革是要挽救中共作为执政党的一个名声，从而呢巩固其党国一致的体制。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习近平说敌人欲灭其国，必乱其始。其实习近平自己才是最大的乱其始的人。就像习近平一再说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其实习近平自己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你看他把中共当局自己都定性的十年动乱给虚无成了艰辛的探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看新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把毛泽东这个反右大饥荒到文革这么一长段历史压缩成了十来页那整个这个中国简史，中国共产党简史把这段历史把它尽量的轻描淡写掩盖历史真实那么其目的在因为中他习近平很清楚，如果证实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这个区别和变化，那么免不了这就会影响到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因此呢他就要力图把这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打通。但实际上呢，你改革本来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否定，你要完全打通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前三十年，就是把毛时代尽量的轻描淡写，把它压缩，使它几乎变成了虚无，这样子呢在把它尽量淡化的基础之上，然后再换一些词藻，把过去的事情就轻轻的就掩盖过去因为他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如果要正视毛时代的问题，如果要正视文化革命的问题，这必然会引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要反对个人崇拜。你像当年这个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共为什么得出要反对个人崇拜这个结论呢？那正是基于文化革命的这种惨痛的教训。换言之，在任何时候，只要中共他要正视文化革命的这个灾难，那么他必然就会引出要反对个人崇拜这么一个结论。因此，这当然就不利于这个习近平自己强化自己的这种个人权力的地位。另外呢，只要你正视这个文化革命这种灾难，也必然会引出应该进行政治改革的这个结论。那么这么一来，当然更是危及到共产党这种专制统治本身。所以出于这个目的，他就对前三十年对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滔天的罪恶，包括给他们共产党自身都带来巨大灾害的文化革命，也要把它的掩饰，以达到今天的重新建立他的个人权威，巩固共产党专制统治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习近平他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这个理论的一个用意，刚才像胡先生说的那样，他就是要挽救共产党的这个名声和地位，也就是要向世人呢展示他作为中共正统接班人的一个形象和地位，显示呢他是把毛泽东奉为正统。那么仔细一想，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他把邓小平放在什么样的地位？请教王博士啊。有人说，尽管习近平呢，他继承了邓小平的丰厚家底，平时呢也把改革开放放在嘴边，但其内心深处，他总是把邓视为一种非正统的一己力量。邓路线对他来说呢，是借助于旁门左道的一个权宜之计。最终，他还是要不忘初心，回归这个原教旨的共产主义路线。您怎么看这种判断？
我觉得习近平回归原教旨的共产主义路线呀，这个可能他还不是。因为呢，真正的原教旨的共产主义啊，还是一个思想体系，他在落地的过程中，在俄国呀，在中国这些还亚洲国家落地过程中，他在落国家实际上他早就走了样了。所以 这个按照马克思说法，就是他剥下了龙种，收回跳蚤。当然，一般的学者认为呢，马克思的那个共产主义是不现实的，是在实际中行不通。所以，真正的做共产主义的呢，原教旨共产主义都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干的是让他们自己想干的勾当。那么，毛泽东其实就是这样，他把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结合。其实，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湖南农业考察报告》可以知道，他要找的人就是社会的地痞流氓和破坏性的力量，来实现这样的理想。那么，再回到习近平这个上，我觉得呢，他更多的是想建立起个人的独裁体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中间呢，各取所需，要取到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对邓小平否定的多？因为第一，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的教训的时候，明确的说将来不搞个人崇拜。当然，胡平先生刚才已经讲了，只要有共产党制度，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政权安全，他最后也一定要搞或多或少的崇拜。但是至少就是邓小平在文革的这个谈到文革是这么否定的，而习近平现在要搞个人崇拜，他就必须要克服邓小平。再有呢，习近平治国理念上许多方面是要向毛泽东靠拢。比如我在看将来像鞍钢宪法，就两餐一改三结合呀，国进民退呀等等，这些将来可能都会逐步回到中国来。这就是呢，在确实在治国理念上呢，毛泽东可能能给习近平的东西更多一点。不过这些东西说实话跟共产主义的理论呢，都还是这原教旨理论都还谈不上。
跟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原教旨共产主义路线还是相差很远。
因为在马克思理论是这么说的，资本主义呢一定要特别发达了之后，然后呢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社会主义很短暂的过渡阶段，就是国有化，然后就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呢，共产党后来到了斯大林的时候，他把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固定化了。那到了中共就说要十几代到几十代，那一代就算是15年吧，那就等于有一个几百年到1000年的历史要搞社会主义，那它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社会形态。这个显然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观，但当然这里不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我主要想说呢，习近平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为了搞个人的独裁，他其实有的用邓小平，有的用毛泽东，但是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都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现代的西方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
所以在近平还是近东这个问题上，看来他近东还是要多一些。好，那么经过习近平执政以来近10年的努力呢，我们看到尤其是从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基本上他可以说实现了他的2个30年互不否定的设想，文革呢也就顺理成章的被重新定调，这就引起海内外自由派人士的极大恐慌，他们担心文革卷土重来。我来请教胡先生，上至前总理温家宝，下到普通学者和观察人士都有这样的忧虑，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还存在着这个重演文革悲剧的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吗？
确实现在很多人都忧虑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文革。应该说中国还确实存在着重演为文革悲剧的一些这个基础和土壤，当然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那现在的中共，那不像毛时代的中共，毛时代的中共我还标榜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打倒地主资本家。那么今天的中共在经济上，至少他不会再做这种事情。那共产党的官员自己都成了资本家，自己都成了地主，当然他们并不想自己打倒自己，这是一点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另外呢，在文革中有一条，就是中间有一段时期，毛泽东就是所谓发动群众，让群众可以自己成立组织，可以办小报，可以批斗当权派啊。那么这一步尽管是毛泽东利用群众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当政治目的达到之后，随即又对群众加以镇压。不过他毕竟有这么一场戏啊，而这一步呢，是今天习近平他万万不敢重演的，因为他觉得他玩不起这个游戏，他这一条他不可能再做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说他重演文革是指的什么意思呢？那主要指的以下几个意思。第一条，就刚才金汤也谈到的，那就是建立个人崇拜啊，领袖定于一尊，领袖不容批评，把领袖的地位就是这个不但是高于国人、高于法律，而且高于党，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啊。另外一条呢，那就是领袖就是大规模的清除异己，虽然打的旗号不一样了， 以前打了七小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就是你贪污腐败。当然现在他有时候也说得很坦率，那主要是政治原因，还不是经济腐败的原因，也就是清除异己，这是这点，那是和文革是相当类似。再有呢，就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在文革时候登峰造极啊，你看八亿人八个样板戏这种情况都出现了。那你看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远远超过邓江湖的时代。还有一点呢，习近平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子搞群众运动，但是他也在效仿搞一些所谓运动群众的事儿，就搞现在比较热衷于和邓江湖时代比，你看呢，就他就比较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群众性的运动啊，唱红歌啦，就穿红军的衣服啊，红色旅游啊等等啊，这么一些活动啊，还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歌舞的表演，类似于像中字舞的这么一些形式都在复辟。当然还更重要一条，就是所谓要学习习近平的著作，这就想起学毛选那个劲头。那在这些方面，他确确实实在这个重演文革，而其目的呢，说到底就是一条，就是为了强化习近平的个人权利。
那么毛左团体就看到了机会。毛左团体北京景山红歌会创始人叫张军，这个人呢，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现在的中共越来越强大，加之现任领导人呢都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现在是时候我们站出来了。他甚至认为明年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将有可能推翻1981年通过的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文革翻案平反。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论毛左的这种乐观判断呢？
我觉得毛左说的一部分是对的，就是习近平现在想搞个人独裁，他就得要搞个人独裁，就得要有个人崇拜。那么他的方式也许不能再采取过去毛泽东时期的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爆，就大民主，他是绝对没有胆子去搞大民主的，因为搞大民主他可能就会被推翻。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但是呢，他也会利用毛左这个气氛呢，去给自己制造，就去平衡自由派和党内的改革派和开明派，我觉得他会做这件事。但是呢，我觉得他又不会完全这么做，原因刚才胡平讲了，中国现在毕竟变了，他如果再做有些事情，实际上就要自己否定自己，而且要否定共产党现在的很多的东西，这个呢他还不敢，因为他还是为了要巩固共产党，还要靠共产党来维护自己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只要他走上这条路，那么毕竟那些人是崇拜毛泽东，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并不是所有挺毛泽东的东西他都允许，他也有的人如果挺毛泽东反对他了，他也照抓不误，他也照样镇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凡是在共产党政治上搞左的东西执政之后，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得止步，毛泽东如此，斯大林如此，我觉得习近平也不例外。一旦要止步的时候，他们就得拿毛左呀这些左派来作为替罪羊和牺牲品，就像王大命的那些造反派响应那些红小将们一样。
那么毛左团体，我这里也要提醒他们一下啊，这个毕竟现在这个新版中共党史，2021年版的新共党史还是把文革定为内乱的，这一点呢是没有变。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讨论文革的过程中呢，这个海外的一位这个比较著名的独立评论人士叫荣伟先生，他就说现在呢是有人也可能是在给习近平挖坑，让习近平往里跳，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这个整那些这个最先跳出来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历史教训，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毕竟恢复文革让文革复辟恐怕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这一个。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